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我哋一齐嚟读圣经。
让我们读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
我哋读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四节。
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六节。
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即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仍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地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做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弟兄们，你们晓得斯蒂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斯蒂凡和图弗拿都并雅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地问你们安，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我保罗亲笔问安。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在过去这几十年来，这十几年或是二十几年来，科技不断的进步。
在过去那几十年或者二十几年来，科技不断地进步。
有从电脑开始。
由电脑开始。
但是接着有很多不同的发明一直在我们当中出现。
跟着有很多不同的发明在我们当中出现。
记不记得有一个东西叫做 fax？
记不记得有一种叫做传真？
当 fax 刚刚发明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
记不记得当传真被发明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
因为可以立刻把一些写的东西传送，借着电话线传送到别人那里去。
因为可以即刻由电话线将一些信息传送给其他人。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在阿根廷。
我还记得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在阿根廷。
他就有一天我在邮局碰到他。
有一天我在邮局见到他，
他说我来邮局我要送一张 fax 到我的在这个台湾的这个朋友家里。
他说我要来邮政局送一张传真去一个台湾的朋友。
他说我再也不用写信了，我只要写在纸上， fax 一传就可以传到对方那里去了。
他说我再不需要写信了，因为我只要写在张纸上高一传真他们就收到了。
哪晓得这个科技不断地继续进步，
咁冇諗到原来呢个科技不断咁进步，
出现电邮，
出现咗电邮，
然后开始有短讯，
现在又有短信，
然后可以继续写，继续越讲越快，越讲越快。
现在我们可以一路写，越写越快，或者越讲越快。
也因此科技进步呢，造成很多人对于教会的侍奉、教会的运作方式也有一些重新的考量。
咁因为呢个科技嘅进步得咁快咧，有啲人对教会嘅侍奉咧，又有重新嘅考虑啦。
有人就提出来一个观念，我们为什么不成立网络教会？
有啲人提出啲观念就话，点解我哋唔成立网络教会咧？
我们教会设成一个网站，
将教会变成一个网站。
唱歌里面有音乐，
喺里边又有音乐。
讲道里面也有讲道的。
咁讲道有讲道啦。
要奉献，你可以把你信用卡也可以放进去来奉献。
讲到奉献嘅时候，你咪将信用卡整入去咯。
可以在网上一切来运作。
喺网上可以一切都运作到。
省时间。
又省时间。
省钱。
又悭钱，
还可以省人力，
又少人力可以。
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在家里借着上网？
咁点解基督徒唔可以喺家里边藉住上网？
借着平视自己来做礼拜呢？
藉住呢个视频嚟到做礼拜呢？
视频对，因为呢，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有人就提出了不同的反省讨论。
就是因为咁样，有好多人提出不断嘅讨论同埋反省。
其中一个认为最大的缺乏。
其中一个最大的缺乏呢，
就是很难有真正的信徒肢体中间彼此相交的机会，
就是信徒彼此之间没有一个真正的相交相会。
因为大家都在网上，都是虚拟的，
因为在网上都是虚拟的，
反而信徒中间彼此没有一个真诚的来往的经验，
那当中也都没有一个真诚的来往。
所以我猜想今天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六章的时候，
所以今天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的时候呢，
这章圣经是在哥林多这封信里面的最后结尾的地方。
这一章呢，在哥林多前书这封信里面最后的一章，
保罗在一片的这个结尾的那个交代以及问候当中，
保罗在这一大段结尾和问安之后呢，
他很不经意的就给了我们一幅图画，
他很随意，好扮不经心咁样就俾咗一幅图画我哋。
给我们一幅肢体中间互相的生在一起共同生活的照片。
就系好似一幅照片，系信徒彼此生活相交嘅照片。
这个照片可能在所谓的这个网络教会当中是没有办法看见的。
咁呢一幅嘅图画咧，喺网络教会嘅交往就系冇可能出现到嘅。
必须要我们成立一个教会，弟兄姐妹彼此一起学习共同生活。
只有弟兄姊妹彼此学习互相生活，先至能够有呢幅图画。
那这段圣经里面呢，他就讲到四种的教会文化。
在这里他也都讲到有四种的教会文化。
第一个是教会彼此扶助的文化。
就是第一，就是彼此互助互补的文化。
第二个是教会彼此来往的文化。
第二，就是教会里面彼此来往的文化。
第三个是教会彼此尊重的文化。
第三呢，就是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尊重的文化。
最后一个是教会里面彼此问安的文化。
最后第四种就是大家彼此问安的文化。
所以我们花点时间，我们今天看第十六章里面保罗所提到的这几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看十六章保罗所讲到的文化。
第一节里面讲到论到为圣徒捐钱，
在第一节里面讲到为了圣徒捐钱。
那这个捐钱在这个地方呢，
捐钱在这个地方来讲，
并不是我们一般教会里面所谓的经常奉献，
不是指到教会里面的一般经常奉献。
经常奉献是我们理当在我们自己所属的地方教会的奉献。
经常奉献本来就应该是属于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教会来做的。
我们最经常听到的就是所谓的十一奉献。
通常我们听到最常听到的就是十一奉献。
既然有一个观念是十一或者说十分之一的话，
既然有这个观念是叫做十一奉献，即是每十份送一份的奉献的话，
那就代表是一个有计划性的奉献。
那即是说这个奉献是有计划性的。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的奉献不应该是临时起意的。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经常奉献不是应该好像临时凑合这样来，
而是应该事先有所准备，
是应该预先有准备，
根据我们对我们自己预算的了解，
根据我们对自己各个预算的了解，
而且做出热心并且有智慧的奉献，
那我们就做出一些很热心和很有智慧的奉献。
但这段圣经里面所讲的捐钱，
但是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的捐钱呢，
是代表着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
是代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
他们支持耶路撒冷的信徒，
他们支持在耶路撒冷的信徒，
在那里因为有饥荒，
因为在耶路撒冷有饥荒，
以至于遭受到贫穷，并且 有这个是要接受外面援助的需要，
那里有贫穷，所以就需要外来的节制。
所以保罗在这边所指的是在这个经常奉献以外的那个对肢体贫困肢体的捐助。
所以这里讲到呢 是在经常奉献以外为一些贫穷需要帮助的肢体而讲的。
但是当保罗讲到这个每逢七日的第一日的时候，
在这里当保罗讲到每逢七日的第一日的时候，
他也同样意味说这种奉献也是需要有计划的，
他也意味到这种的奉献都要是有计划的，
不应该是临时起意的，
不应该是临时来做的，
应该在预算当中就要事先做出检讨，并且做出一个智慧的决定。
在预算里面应该预先做出一个的计划和检讨。
那这也牵涉到我们怎么应该怎么样面对我们的财务，
也都讲到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财务。
因为基督徒不应该是为自己的福祉来做计划而已，
因为基督徒不应该只是为自己的好处、自己的福利来到做计划，
而是希望能够更有效地能够运用自己的资源，
而是应该更加有效地用自己的资源，
在自己手上所神所赐的资源当中很有效地能够在神的事工上面，甚至于在肢体的需要上面来付出。
在神给我们的资源里面，我们应该很有效地拿出来到给有需要的肢体和教会应用。
那这样做的话呢，就可以避免保罗在这边所指责的，
那就可以避免在这里在保罗在这里指责的。
第二节里面讲到说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
就在第二节里面讲到说免得我来到的时候才来到凑钱。
所以不单是一般的经常奉献，
所以不是只是讲一般的经常奉献，
甚至于在这个所谓的慈惠奉献都需要事先做计划做准备，
就是讲到的慈惠奉献都应该预先有一个计划来到做奉献。
但在这里又继续讲到，在第二节里面，
在第二节也都继续讲到，
他说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
每一个人都要看着自己的能力来到抽出这个捐献。
也就是说这个计划的捐钱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讲到在这个抽钱出来做这个奉献的过程里面有一个基本原则，
那就是从收入来支取，而不是从余款来支取，
就是讲到是由你的收入来到做主做单位，不是由你有剩下的时候来到做，
就是说你那个分母啊，那个分数的那个分母呢，应该是那个收入，而不是你的余款做你的分母，
就是说你的分母呢，就不是说你的份母本来就应该是你的总收入，不是说我这个月用剩多少来到做份母。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这边讲说要照着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
这里是讲到由自己那个进项，即是你的收入里面抽了出来先，
代表那是你自己收入当中最早的最先的，
就是说你一早在你的收入里面一早
最早最先的那个部分，而不是剩下来的那个部分来奉献给神，
就是你收入里面最早的部分你就留低了，不是留到最后剩低先来做。
换句话说，这里呢牵涉到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一份优先次序，
其实就是讲到我们心里面那种的优先次序，
奉献给神应该是优先的，
奉献给神的是最优先的。
那这个是旧约圣经里面那个出熟的果子，献上出熟的果子的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呢在旧约里面都有，就是献上初熟的果子，
而不是等到我们 花完我们自己的想要花的东西以后把剩下的再来拿给神，
不是说要等我们用完在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后剩下下来才奉献。
所以在这里呢讲到这种的奉献呢，第一个要有计划，
在这里讲到的奉献是第一要有计划，
第二个是从收入来支取的，而不是从余款来支取的，
亦都是讲到要由你的收入里面就已经开始要预计，不是用剩先来做。
但你注意看在这个第三节第四节里面保罗还讲了一件事，
那跟着第三节第四节保罗继续讲，
他说即至我来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
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你等我来到的时候，你们写信推举哪个的，我就打发他们去将你们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 如果我亦都应该去嘅咧，佢哋可以同我一齐去。
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并没有强调说一定要他自己亲自送去。
在这里保罗没有强调说他要自己亲自做。
他说你们如果写信举荐什么人的话呢，我就打发他们去。
这里讲到他说如果你们写信推荐谁我就给谁去啦。
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那里。
就由他带你们的捐款去耶路撒冷。
换句话说他把这个奉献的过程呢把它透明化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极度透明化了。
用这个方法建立众人对这个过程的信任。
就在这个这样的做法里面是建立众人对这个过程的信任。
然后他说如果我真的是你们要我去的话呢我也愿意去。
就最后他也说到如果你要我去的我都可以去。
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互相扶助的文化当中。
在这个教会互相扶助的文化里面来说。
那个重要的那个特征在哪里呢
个特征在哪里呢
第一个是有计划的。
第一要有计划
是有一个有计划的奉献
是一个有计划的奉献
第二个是从收入来支取而不是从余款来支取
第二就是由你的收入总额到开始不是由你用剩先来说
第三个整个过程应该是透明化的
第三就是整个过程都是极度透明化的
然后紧接着保罗就讲到第二件事情讲到彼此来往的文化
跟着保罗就讲到第二个文化就是彼此来往的文化
第五节开始他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即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
在第五节那里保罗说我要从马其顿经过的时候呢就要去你们那里
第六节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
他说在这里讲到或者我会同你们住一阵或者要过埋冬无论我去哪里你都可以同我送行
保罗人虽然是在外
保罗的人虽然在外面
但他很坦白的与哥林多教会来分享他对于未来的计划
而是他是很坦白地分享他对未来的计划
对他们毫无任何的隐藏
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没有任何隐藏
你知道我们做人有的时候我们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涉猎越深的时候
当我们想想我们做人当我们在 社会里面涉猎越深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也变得越来越世故
就变得很世故
那英文里面甚至有这个字叫做 hidden agenda 就是一个隐藏的盘算
就是心里面有一个 hidden agenda 心里面有一个的盘算
但保罗在这里所表达是一片的坦白
但保罗在这里表达的是他一片的坦白
那这也是信徒当中彼此互相交往应该有的态度
这个也都是信徒彼此交往应该有的态度
但保罗说我这边有一个机会我可以路过你们那里去
保罗在这里讲到我有一个机会可以路过你们的
但是他不满意
但他都不想他不满意
第七节他说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
在第七节就讲到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
主若许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
主若许可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
保罗对于路过这样子匆匆忙忙看他们一下并不满意
保罗对于匆匆忙忙是这样走过见到是不是很满意的
他认为对他们态度应该是专程的去拜访他们
态度应该是专程去拜访他们
去见他们
去见他们
甚至于与他们同住一段时间
甚至同他们一起住一阵
换句话说他并不满足于一个肤浅的彼此来往的关系
换句话说保罗是不满意于一种好像很肤浅很赶住这样的交往
就好像 有的人对别人存着感恩的心的时候
有些人对别人存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
他说我非常的感谢你
我很感谢你
那跟那个我万分的感谢就不太一样了
那跟我很感谢你是不同了
万分的感谢
万分的感谢
但还有人说应该是十二万分的感谢才叫真正的感谢不是吗
有些时候甚至无要讲十二万分的感谢才是感谢
保罗他就珍惜他要求的不是一个肤浅的关系他要一个更深入的关系
保罗要求的一个很深入的关系
他希望能够进入一个更深入的亲密的兄弟姐妹之情
他希望进入一个很亲密的、弟兄姊妹的感情
这也提醒我们
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彼此交往的时候
我们彼此交往的时候
我们相亲相爱
我们相亲相爱
我们需要真诚的彼此对待
我们要很真心地彼此相待
尤其教会的肢体关系不可以敷衍了事
尤其是教会肢体的关系不可以敷衍的
但这段经文还没有结束
但呢段经文亦都未曾结束。
第八节说，但我仍旧要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很多。
保罗继续在第八节讲，但我仍旧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
当保罗他决定仍然住在以弗所，一直到五旬节的时候，
当保罗决定仍然住在以弗所直至到五旬节的时候，
他提出有一个理由，
他的理由是，
他说是因为有一个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打开。
他说那里有一个很大也很有功效的门为我打开。
那这个是指的福音的大门，
这里是指福音的大门。
所以当福音的大门打开的时候，
就是说当福音的大门打开的时候，
保罗说我这样慢，我以后再来看你们，但是我现在要抓紧机会在那里放胆传福音。
就是我迟些来探你们，但我要找紧机会去传福音。
所以很明显的，他把拯救灵魂放在信徒中间彼此同乐之上。
很明显，保罗就是将去向人传福音拯救灵魂这个责任呢，同圣徒同乐呢是同等的，
放在他之上，
在他之上。
并且他也很期望哥林多教会，
并且很希望哥林多教会
能够认同他自己的优先次序，
亦都希望教会的人认同他这种的次序，
体谅他迟来的探访，
体谅他迟来探访他们的原因。
所以有的时候迟来探访并不代表对你不尊重，
迟来呢不代表对哥林多教会不尊重，
可能是在背后有福音的需要，
因为背后有福音的需要。
而保罗所提醒的正是要求我们对这样的事情有所体谅。
保罗就在这里提醒我们，对于这类的事情我们要有体谅。
但你还可以问保罗一个问题，
我们都可以问保罗一个问题，
保罗你是不是脑筋有毛病啊？
你是不是有些问题呢？
怎么是反对的人很多，还说这是一个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呢？
你说过那里有很多人反对，那为什么你又说那里门又宽大又有功效呢？
为什么反对人那么多，还说这个门是又宽大又有功效呢？
那里那么多人反对你，那为什么你还说是又宽大又有功效呢？
因为保罗看事情不像我们，
因为保罗的看事情不像我们看。
很多时候我们看事情呢，我们看到那个负面的东西，
我们看到的是负面，
但当他看到这些反对的人也多的时候，
但当保罗看到有这么多反对他的人的时候，
他似乎看到其中的机会，
他反而见到，他似乎看到当中的机会。
拿保罗自己当作一个例子，
保罗就当作一个例子，
他是自己是一个最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
因为他本身是最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
但是当他信主了以后，
但当他信了耶稣之后，
他对主的忠诚却是无可怀疑的，无可质疑。
他对主的忠诚是无可质疑的，
并且尽忠到底，
而且是尽忠到底。
很多时候我们太容易就改变，太多弹在自己的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太有弹性的时候，
而我们看我们自己在这个信仰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弹性 的改变，
这样子也好那样子也好，
这样都得，这样又好，这样又好。
你这样子，你叫我这样信也可以，叫我那样信也可以的时候，
你叫我这样信都得，叫我这样信都得，
反而就算我们信耶稣，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是那么样子的坚定。
有很多时候就算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都不是那么坚定。
但是那个坚定的他反对信主 反对信耶稣的时候，
但当他这么坚定反对信耶稣的时候，
很多人，这些人是诚心的追求，只是还没有 开通他心中的那个心门而已。
对，在保罗来看，就是这帮人其实未能开到他们的心里面的心眼。
但是他的基本的态度是执着在信仰上面的，
而他们基本态度，他们是很执着在信仰的上。
所以当神光照他的时候，让他改变信仰的时候，来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
所以当神光照保罗改变他反对基督而信了耶稣之后，
他反而能够更加的执着，更加的坚定，
反而他更加执着和坚定。
所以并不完全是那么负面的，
所以不是完全那么负面的。
保罗反而看到的其中，他认为是这种是一个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
所以保罗觉得有反对的人那么多，反而是一个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
从第十节开始，
由第十节开始
就讲到教会里面那个彼此尊重的文化，
这里讲到在教会里面彼此尊重的文化。
但保罗在这里面呢，他就先是讲到了一个青年的传道人提摩太，
在这里保罗提到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
那提摩太因为他自己的母亲以及他自己的祖母他们是信主的，并且对他有一个信仰的启蒙。
提摩太的祖母他妈妈都是信耶稣的，对他来讲是一个有一个启蒙。
那再加上保罗在福音施工上面对他的影响，
再加上保罗在所有书信上高对他的影响，
所以提摩太信主并且他献身成为一个传道人。
所以提摩太不单止信主并且献身做一个传道人。
那在圣经新约里面呢，把他描述的就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
在新约圣经里面形容他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
那保罗在这里就特别提到他的名字，
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他的名字，
他赞扬他，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
他在这里赞他，说他努力做主的工。
第十节他说，因着他劳力，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好像我一样，好像保罗一样。
在这里讲到第十节后面，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
那保罗呢，他就面对这样的人在哥林多他们当中。
保罗面对这样的人在哥林多教会的里面，
保罗就要求他们。
他就对哥林多教会的有一个要求。
他有几件事情要求你们。
我有几件事要求你们。
第一个他说呢，
第一个就是
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
就是叫提摩太在你们那处无所惧怕。
牧师到羊群当中还会惧怕。
牧师到羊群当中都惧怕的。
那这羊群 也很厉害哈。
Sorry。
这个羊群也是很厉害的羊群嘛。
这个羊群都是 很厉害的羊群。
所以保罗在这边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为难他。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你们不要为难他。
不要因为他是一个年轻的牧师就为难他。
不要因为他年轻所以你们就为难他。
不要因为他可能是一个不太有经验的牧师就为难他。
又或者因为他不是很有经验的牧师你就为难他们。
反而这边继续讲到说第十一节，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
所以在第十一节这里讲到，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
一方面不要为难他，
你们不要为难他。
另外一方面你要尊重他。
而另一方面你们更要尊重他。
虽然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但是尊重他。
虽然他是年轻，但你们要尊重他。
第三个继续讲到，只要送他平安前行。
跟着他就说到，只要送他平安前行。
换句话说，为他求方便。
为他求方便。
为他来铺路，为他来求方便。
保罗在说，就是为提摩太铺路，等他有个方便。
所以讲到这三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提醒大家。
讲到这三点的时候，我就想提醒大家。
不是保罗提醒我们了，他就说，第一个不要为难这样的传道人。
第一就是不要为难这样的传道人。
第二个尊重他。
第二就是要尊重他。
第三个是为他来求方便。
第三就是要为他开一个方便。
那就让我想到我们教会现在有的传道人。
那就令我想到我们教会现在的传道人。
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年轻传道人当中，我们西班牙文堂有一位牧师的助理叫做 Hans Morales。
在我们教会里面，在西班牙堂有一个年轻的传道牧师，就是叫做 Hans。
那他是三十岁出头的人。
他三十岁出头。
他因为他受的教育，他成长的过程受的教育都是在古巴。
他在古巴成长受教育的。
那是一个共产国家，并且在信仰上面对基督教并不是那么样的开放。
古巴是一个共产国家，并且对基督教的信仰是不是很开放。
他来到美国的时间也不太久，他只有来两年多，将近三年的时间。
他来了美国大概接近三年。
所以呢，在美国的这个民主社会当中呢，这个的生活上仍然还有需要适应的空间。
所以来到美国这个生活的，在美国生活里面仍然有适应的空间。
举例来说啦，古巴不用付所得税的哈。
举个例来讲，在古巴没有这个
income tax。
哦，不需要交这个 income tax， 这个新
所得税。
所得税。
但是他来这边就要开始付税了，他又觉得很奇怪啊。
所以来到这里他要交税觉得很奇怪。
所以还有很多很多需要适应的地方。
所以他有很多地方要适应。
在语言上面他的主要也是以西班牙文为主。
他在语言方面主要的语言都是西班牙文。
英文还是在学习当中。
也都在学着英文。
所以面对这样青年的传道。
我们面对这个年轻的传道。
我们学习不为难他。
我们要学习不要为难他。
尊重他。
要尊重他。
并且为他求方便。
亦都要为佢开啲嘅方便。
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会有大会当中，我们通过了，我们将会聘请我们新的青年牧师。
喺上个礼拜会有大会，我哋通过咗会请呢一位年轻嘅一位年轻嘅牧师负责青年嘅事务。
在这个青年事工当中，他的名字叫做 Christopher Wong。
佢嘅名叫做 Christopher Wong。
所以我们应该叫他黄牧师哈。
亦都叫佢黄牧师。
等他来，我再好好问他一下，应该是八分之一的华人血统。
等佢嚟到嘅时候，会问清楚系咪八分之一嘅华人血统。
好像他的曾祖父是那个 Mr. Wong。
佢个阿爷系 Mr. Wong。
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他就有一个中文姓，但是其他所有的长辈都是秘鲁人。
我只有佢个曾祖父系 Mr. Wong， 其他嘅祖先都系秘鲁人。
对，所以他是讲英文，他在美国出生，所以讲英文，并且他会讲西班牙语，但是有中文姓。
哦，佢喺美国出生，所以佢识讲英文，亦都识讲西班牙话。
那他七月一号会从迈阿密搬到纽约来。
他七月一号会由迈阿密来到搬来纽约。
我相信搬到纽约也是对他是一个生活上很大的挑战。
来到纽约对他来讲生活上都是一个挑战来的。
所以我们也学习不要为难他。
所以我们都学习不要为难他。
尊重他。
尊重他。
并且为他求方便。
也都为他开方便。
我相信他们都会为了事工而劳苦而劳力，劳力做主的工。
我相信他们会为主的工来到努力做工。
但是我们欢迎他们。
我哋都欢迎佢哋。
但不但保罗不是只是讲了提摩太而已。
保罗喺呢度都唔系净系讲到提摩太。
他继续讲到呢，讲到亚波罗。
佢又提到亚波罗。
第十二节讲到，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
十二节，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地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却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
那弟兄姐妹，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弟兄姐妹，当我哋读呢段经文嘅时候，
你就说保罗你在写什么东西啊？
咁保罗想讲咩呢？
去还是不去啊？到底是？
咁阿波罗去定系唔去啊？
要去不去，来做个决定嘛？要不到底要怎么样？
咁都要决定啊，去定唔去呢？
但这短短的一节圣经里面，其实他是有他自己的背景。
但是在这个短短的一节圣经里面有他的背景的。
因为你如果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里面，
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
讲到什么？
讲到什么呢？
讲到哥林多教会里面有纷争。
讲到哥林多教会里面有纷争。
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
有人说我属保罗的。
有的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
有人说我属于亚波罗的。
我是属基法。
有人说我属于基法彼得。
或者说我是属基督的。
又或者说我是属基督的。
那可能不是这些领导的人物出问题啊，
可能不是领导那些弟兄出问题，
是那个在底下在那边吆喝那些跟随的人出问题，
是下低跟随的人出现问题，
是那些不成熟的那些跟随者所引发的彼此的纷争。
这些彼此的纷争是一批不成熟的信徒所引起的。
反而那些领袖呢，
反而那些领袖呢，
保罗亚波罗他们中间可能并没有很深刻的任何的隔阂。
在这些弟兄当中，阿波罗、保罗，他们在当中可能没什么问题。
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就是说我是很大大方方的，我就劝他说你就回哥林多那边服侍，没有关系的。
保罗在这里讲到，我很大方地劝阿波罗去你们那里的，没关系，不要紧的。
你在那边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阿波罗在你们这里呢，是应该有帮助的。
但亚波罗可能他自己有一个心里面想法。
可能阿波罗心里面有一个想法，
他说这群人已经为了我们这几个人的这个领袖呢，已经闹得在那边彼此纷争了。
就是啊，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为了我们几个人都有很多纷争了。
我人再亲自去的话，可能会更加深彼此中间的纷争。
那如果我亲自去到哥林多教会里面，可能更加多纷争。
还是现在不要去吧，
现在不要去了，
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再去，在一个适当的机会当中，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广的祝福。
到有机会的时候我一定会去，等他们更加多祝福。
所以你看到没有，在这里呢，这两个人，保罗 和这个亚波罗两个人，
在这里看到保罗和亚波罗这两个人，
他们的心胸都很宽大，
他们的心胸很阔的。
保罗说按照福音的缘故你就去嘛，
按照福音缘故就去啦。
亚波罗说我现在觉得还不适合，所以我不要去。
阿波罗就话：而家都唔系好时机啱，所以就唔去啦。
适当时候我再去。
时机啱嘅，适当嘅时候我一定去。
我的目的是要能够祝福当地的教会。
我嘅目的系要祝福当地嘅教会。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保罗至少在这个部分里面，
至少喺呢一个部分里边，
讲到那个教会彼此尊重的这个文化，
就系讲到喺教会里边彼此尊重嘅文化。
保罗专指的是那些传道人。
保罗专注嘅系传道人。
他说呢，他既是为年轻的提摩太来背书，
佢为咗年轻嘅提摩太嚟到写信，
他也为这个年长有影响力的亚波罗，
佢亦都为呢位年长有影响力嘅亚波罗弟兄，
以这个顾全大局的态度，
用一个顾全大局嘅态度
来做服事的建议，
作为一个服事嘅建立，
丝毫没有私心。
他绝对没有私心。
那这个是教会里面彼此尊重，尤其在对传道人当中彼此尊重的那种文化的表达。
这一种就应该是在教会里面传道，对传道人应该有的文化。
然后到了第十三节开始呢，
在十三节开始，
你若注意从十三节一直到二十四节，
你要注意由十三节到二十四节，
这整段的圣经都在那边讲到彼此的问候，
在这里都是讲到彼此的问候。
那些彼此的问候当中，其实是头呢是保罗的问候，或者说保罗的鼓励。
虽然是彼此的问候，但是最初都是讲到保罗对他们的问候和鼓励。
十三节十四节，这是保罗对当时信徒的灵性上的鼓励。
十三十四节就是讲到保罗对当时信徒在灵性上面的鼓励。
到了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四节，是在最后保罗再一次的做灵性上面做信仰上面的一个教导。
在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就是保罗再一次在灵性上面作为一个教导。
那这两个好像是三明治那两片面包一样，中间就是所有的那个 ham 呢和 cheese 都在中间这样子。
咁样睇嚟就好似一块三文治咁，上下都系面包，中间啊夹住一啲火腿。
所以中对火腿，所以中间那个地方呢，所有的东西呢，就是不同别人当中所提出来的问候。
中间嘅就系夹住所有人提出嚟唔同嘅问候。
这里的问候包括什么呢？
呢度嘅问候包括啲咩呢？
这里的问候有包括这个斯提凡。
这个问候有包括史提凡、
福都拿都、福图拿都、
福图拿都、
雅该谷、
亚该谷、
亚西亚的众教会、
亚西亚的众教会、
亚居拉、百基拉和他们家里的教会、
亚居拉、百基拉同埋佢哋家里边嘅教会，
还有第二十节众弟兄，
喺二十节众弟兄。
所以我们看这一段问这个教会里面彼此问安的这个文化的时候，
我哋睇到喺呢处教会弟兄姊妹彼此问安的文化。
我们首先我们看保罗怎么说。
我们首先看保罗是怎么说。
十三节十四节，保罗对他们做一个灵性上的鼓励。
十三十四节，保罗是作一个灵性上面的鼓励。
十三节说你们务要警醒。
十三节讲你们务要警醒。
这个警醒的这个题目一打出来的时候，
这个题目警醒这个题目打一开始的时候，
在当时那个世代那些信徒他们听到的时候，
在当时的时代信徒听到的时候，
很快就会联想到那个末世主再来的那个情况，
就会想到是末世主再来的情况。
换句话说，就是大家要准备好，
大家要准备好啊，
我们每个人都要准备好，
每个人都要准备好。
那准备什么东西呢？
那我们准备什么呢？
继续在这边这边讲说，在真道上面要站立得稳，
就在真道上面要站立得稳。
那站立得稳的其实它的相反就是不要跌倒，
他的相反就是不要跌倒，
就是说在信仰的真理上面呢不要跌倒，
就是说在真理上高呢不要跌倒。
因为你看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那些不良的基督徒的行为表现，
因为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很多不良的基督徒的行为表现，
都是因为在信仰上面的认知呢有错误，
都是因为在真道的认知上高出现了问题，
就是说真道跌倒，
就是说在真道上跌倒了。
所以在这里他提醒说你们要在真道上面站立得稳，
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你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然后要做大丈夫要刚强，
要做大丈夫要刚强，
要求他们用勇敢的心来面对福音的敌人，
要用一个勇敢的心面对这个福音的敌人。
那福音的敌人在这里不是指罗马的那个政府啊，
这里指不是指福音的敌人，不是指罗马政府。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罗马政府并没有那个大规模的在那里迫害基督徒。
因为那个时候罗马政府还未行大规模地迫害基督徒。
要用勇敢的心来面对福音的敌人，是指的是面对真理上面的异端。
而是在这里讲到福音的敌人是真理上高的异端。
要做大丈夫，要刚强，来面对那些混淆真理的那些人以及那些事。
做大丈夫要刚强，就是去抵挡那些扰乱真理的。
那如果在十三节里面是讲到，在十三节是在灵命里面对于信仰真道的坚持的话，
假如我们讲十三节是讲到在灵命上高的真理的刚强的话，
那第十四节里面就是在灵命里面呢，要对于信徒彼此中间的关系来做鼓励。
咁十四节咧就系讲到喺真理上高对信徒彼此嘅关心。
所以第十四节说，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
十四节，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
那待会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三明治另外一片面包在最后的地方呢，也讲到爱心的部分。
就好似三文治最底嗰块面包咁样，讲到要爱心嚟到做。
但系很快的呢，保罗在这里呢就提到这几个不同的名字。
咁好快，保罗亦都提到有几个唔同嘅名。
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火腿和那个 cheese 啊。
就系三文治中间夹住嗰几位。
这边讲到第一个斯提凡。
第一个就系斯提凡。
他说这一家人呢，他是什么呢？他们是专心专以服侍圣徒为念。
史提凡一家人呢都是专门以服侍圣徒为念。
他说我劝你，在第十六节，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
十六节，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
那这个人并不是传道人。
这个人不是传道人。
不是那个前面那一类的那个提摩太啊亚波罗这一类的人。
不像前面提到的提摩太啊亚波罗的。
但是他们是专以服侍圣徒为念的人。
但是他们就是专门是服侍圣徒的。
保罗说我们要顺服这样的人。
我们要顺服这样的人。
然后接着除了这个斯提凡以外，他又加了两个人。
除了斯提凡之外，保罗又加多两个人。
加了弗图拿都和雅该古。
就是弗图拿都并雅该古。
所以他们一组是三个人。
这里讲到三个人。
那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
他们实际上呢，他们很可能是他们带着哥林多教会的信给保罗的人。
这三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带信去给保罗的。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我们刚开始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开始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虽然哥林多前书是前书，不过在他之前其实好像还有另外一封信。
虽然哥林多前书，但是好像之前都还有一封信的。
那这封信没有在这个历史的记载流传下来。
这封信虽然没有在这个历史记载下来，
但似乎那封信出现的时候，
似乎那封信出现的时候，
然后哥林多教会也写了一封信给保罗。
哥林多教会也写了封信给保罗。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三个人他们就是可能是拿信给保罗的人。
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就是这三个人拿哥林多封信去比较。
那当他们到了保罗那里拿信给他的时候，
当他们去到保罗那里拿封信给保罗的时候，
这里让我们看到的那个语气好像不是我们所能够很容易了解。
这里的讲法就好像不是很容易明白。
因为这边说第十七节，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
十七节这里讲到史提凡和福图拿都并亚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
好像说你们欠我的，就这些人就补给我了，这样子。
有些好像你们欠我的，不过你们补回给我了。
但很可能不是这样子。
又或者不是这样的。
很可能是保罗在表达出他对于哥林多教会哥林多信徒的想念。
可能是保罗对这里表达保罗对哥林多信徒的想念。
那很难受啊。
也都很难受。
就好像那个有人谈恋爱有那个得相思病一样，那样很难受这样子。
就好像有人谈恋爱即是见不到了，那有相思病。
就当这三个人跑来了，来带信过来的时候呢，就让他这个很难过的这个感觉呢得到释放。
咁就当呢三个人嚟到佢嗰度嘅时候，咁佢个心好难过、唔舒服嘅心咧，得到一个释放。
那你知道现在我们这个写信啊，什么都已经不再写了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很快用电脑就我们用电邮就会到的。
我哋而家咧通常都唔写信噶啦，就用电邮。
或者说用那个视频就可以看到对方，还可以讲话。
咁我哋就或者用视频直情可以同对方讲嘢。
可是那个时候呢，那个想念是真实的。
但在那个时候呢，想念是很真实的。
因为没有任何的机会能够有彼此联络。
因为没什么机会可以彼此联络到。
所以当他们这三个人来到的时候，
所以当这三个人来到的时候，
保罗在一边说呢，他说到我这里来我很喜欢，
保罗很开心，
因为满足了我对你们的想念，
因为满足了他对哥林多教会的想念。
然后继续十九节就讲到其他的那些问候，
十九节继续讲到其他的问候，
包括亚细亚的众教会，
包括亚细亚的教会，
包括亚居拉、百基拉以及在他们家里面的教会，
还有这个亚居拉、百基拉和他们家的家庭教会。
那还有呢，在这边又讲到的是那个众弟兄，
还有在二十节众弟兄，
这些人大家彼此问安，
他们都是彼此问安。
这边讲到那个你们要第二十节，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
这里讲二十节，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
亲嘴问安应该是古代的在中东那里的一个公开的礼貌习俗。
亲嘴问安在当时来讲，在中东的文化呢，是一种是公开的问安的方式。
今天也许我们不需要彼此用这个方式来问安，
或者现在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不是这样。
那个是有一个文化的背景的，
那里有一个文化的背景的，
那个可能是一个很亲密的礼貌的问安，
是一个很亲密的礼貌问安。
但保罗在这里似乎把这些事情讲得非常的平常，
保罗在这里讲到将这件事讲到 很普通的样，
他觉得这应该好像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平常来往的态度，
也都是我们信仰当中应该很平常的态度，
就是说久久不见我们需要有的应该具有的那个彼此的想念，
就是很久没见呢，我们大家很久没见应该见到面的时候彼此 的问候的态度。
然后呢三文治的这个是个三明治的那个火腿和那个 cheese 就结束了，就开始到最后那片面包，
咁就三文治里面嘅火腿啊芝士就结束啦，个内涵冇啦，完咗啦。
二十一节保罗他亲笔写，他说我亲笔写信问安。
咁喺呢度讲到廿一节，保罗话我亲笔写信问安。
然后他就讲了一个有关于爱主爱人的事情。
咁呢度会讲到关于爱主爱人嘅事。
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
喺廿二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
咒诅的原因，
主必要来。
咒诅的原因是因为不爱主。
被咒诅的原因是因为他不爱主，
有可能是因为那个人根本不认识主，
有可能这个人因为不认识主。
但如果认识主而不爱主，
如果认识主而不爱主的话，
主必要来，主必定要检查，主必定要审问，
主必要来，他一定会审判。
反观呢第二十三节，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恩惠，并且在基督里面也有爱心。
在二十三节那里讲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第二十四节，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
二十四节，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
最终恩典慈爱都是从基督耶稣而来，
最终恩典和慈爱都是由耶稣基督那里来的。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首先看到是在保罗提到的有关于教会彼此扶助的文化。
我们看到保罗讲到教会里面彼此扶助的文化，
信主的人应该努力奉献，
信主的人应该是有要奉献，
应该努力奉献，
要努力奉献，
这是基本的要求，
这是基本要求。
但同时也需要在金钱上面彼此扶助，
同时也应该在金钱上高彼此互相扶助，
而不是随性的，
不是随意的，
是需要有计划的付出，
是需要有计划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有这个所谓的词汇奉献，
也都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慈惠奉献。
所以弟兄姐妹可以有计划的在当中 做付出的做奉献的计划，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中要 有计划这样做奉献。
第二个讲到教会彼此来往的文化，
第二个就是讲到我们彼此在教会里面来往的文化。
保罗他的榜样是坦诚的交往，
保罗立的榜样就是坦诚的来往，
不像我们人平常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总是给对想办法给对方留下一个最好的印象，
就不像我们谈恋爱那样总是给最好那边给人看。
保罗在这里很坦白的分享他自己的计划，他没有任何隐藏的企图，
保罗在这里很坦白地分享他自己心里面的计划，没有任何隐藏。
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到教会来的时候，
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刚开始可能都有我们自私的企图，
一开始我们可能每一个都有自己个人自私的理由，
尤其是在面对我们教会的肢体上面，
尤其是当我们要面对肢体的时候，
有的人到教会是要找对象，
有的人来教会是为了找对象，
有的人到教会来是需要找帮助，
有的人来教会是想寻求帮助，
有的人到教会认为在平常工作当中他没办法出头，在教会有炫耀的机会，
有的人又觉得自己平时在工作间里面没办法出头，来到教会有机会出头，
甚至于有的人到教会是寻找那个生意的对象，
甚至乎有些人借来教会找生意的对象，
但是在进入教会的肢体生活一段时间以后，
但是在肢体生活一段的时候之后，
他在对于教会的生活当中应该要开始除去自私的企图，
那他应该开始改变他这个自私的企图了，
应该要学习采取一个更加真诚更加纯洁更加纯洁的态度，
应该是 变成有一个更加真诚纯洁的态度，
而这一切的启动，
这一切的启动
都是因为我们对福音的执着，
都是因为我们对福音的执着，
我们想要我们彼此的关系能够反映出福音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希望我们的关系我们的交往能够反映出福音对我们的关系，
我们不可在福音上面对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不可以在福音的优先上面妥协，
我们不能够在福音那个优先关系上高做任何的妥协。
那面对我们教会彼此尊重的文化，
来到讲到面在我们教会里面彼此尊重的文化，
尤其针对我们当中特别委身服侍的肢体，
特别是对一班委身侍奉的肢体，
我们必须要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
我们一定要给有这个尊重，
其中包括可能有一些经验不足或是比较年轻的牧者，
其中包括一些可能经验不足年轻的牧者，
好像提摩太，
就好像提摩太，
也许在我们中间的 Hans 或是 Chris，
就好像在我们中间的 Hans 和将要来的 Chris，
但是也包括了对年长有属灵影响力的领袖，
也都包括有年长有属灵影响力的长辈，
好像亚波罗，
就好像亚波罗，
好像我们当中的牧者，
好像我们当中的牧者，
我们的主日学老师，
我们主日学的老师，
我们站讲台的肢体等等，
我们站在讲台上高的肢体，
我们也应该对他们有足够的信任，
我们都应该对他们有很足够的信任。
但面对最后一个有关于彼此问安的文化，
最后讲到彼此问安的文化，
你注意保罗在这里呢，他其实没有一个特定的问安的方向，
我们要注意在这里保罗没有指定一种特别的问安方法，
他一下子发出一个集体的鼓励，
他真的发出一个很好一个的鼓励，
一下子又称赞他手边他这个旁边出现这三个人物，
一边他又称赞史提反他们阿该亚那史提反福图拿都和阿该古的人，
还有他们对他所构成的贡献，
对赞扬他们的贡献，
一下子就代表他周边的人来问候，
另一边他又代表他周边的人来作问候，
总之呢他就是要在我们的肢体生活当中，
他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在我们肢体生活当中
充满爱神爱人的心，
充满爱神爱人的心，
这个是教会里面肢体生活教会团契生活当中的文化，
这个也都是教会生活和团契的文化。
那弟兄姐妹，这边所讲的是信徒当中彼此的相交彼此的来往，
这里讲到是信徒彼此的相交来往，
并不是讲彼此搭配侍奉，
不是讲到彼此搭配侍奉，
教会搭配侍奉讲究的是分工合作，
教会的搭配侍奉是讲求分工合作，
因此强调的是恩赐的彼此搭配，
因此是讲到恩赐的彼此搭配合作，
好像你打棒球一样，
好像打这个棒球一样，
你有投手啊，
有投手，
有捕手啊，
有捕手，
有一垒二垒三垒手啊，
有一垒二垒三垒，
还有一个我从来都不知道为什么叫做游击手的，
也都有一个叫游击手，
那还有一个还有一些外野手对不对，
有一些
外野手，
外野手
有左外野中外野还有右外野手，
有左中右外野手，
这九个人组成一队，
这九个人组成一队，
各有各的才干，
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才干，
各有各的责任，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责任，
而且各有各的这个 title 名称，
他们都有自己的名称，
那个是好像教会服侍一样要彼此搭配，
那就好像教会里面彼此服侍搭配，
可是信徒相通啊，信徒中间的团契生活，
但是信徒相、当中的团契生活，
其实更像我们最近常常流行为了某一些的主题而有所谓的参加的集体步行活动。这是其实这种更像我们最近常常在这个一般生活上面所流行的。
亦都信徒彼此的交往就好像我们平常生活里面的，
就是那种所谓的步集体的步行的活动，
集体步行 的活动。
那虽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路程需要把它走到终点，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程要走到终点，
那这个走到终点对他的体力对他的毅力也都是一个不简单的挑战。
咁对佢哋嘅体力同埋意志力咧，都系一个挑战嚟。
你还是要努力去走，
你都仲系要走。
但在其中，
但喺其中，
你却有同伴的鼓励。
但你有同伴嘅鼓励，
大家相互扶持，
大家互相扶持。
中间讲个笑话就忘了那么疲倦了。
咁大家讲下笑啊，咁就唔记得咗好攰。
你口渴了，另外那个把水拿给你喝。
你喝嘅时候，有人递水俾你。
然后，它的重点在于能够走完全程。
哦，重点就系你要走完全程。
重点也在于在这个走路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一段享受彼此一起走的那份喜乐。
重点也都有包括在过程里面，我们彼此享受大家的同在和帮助。
所以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
所以保罗这里提到的，
所提到这些东西并不是一个信徒累积进程的基督徒的成长路。
所以这个保罗讲到这些不是一个基督徒累积成长的过程，
它更像是一幅好像信徒基督徒信徒相交的一幅照片，
反而似信徒相交的照片。
也有这个也有那个，
有这种也都有那种，
我们需要全部都具备，
我们要全部都有。
因此这里面所讲的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在这里讲到其实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换句话说是一个生活化的一个题目。
换句话说也是一个生活化的题目。
你不能说我只做辅助，
你不能够说我只是做辅导，
我只做彼此辅助，
或者做彼此辅助，
但是我不做彼此来往，
我不做彼此来往，
我不做彼此尊重，
我又不去彼此尊重，
我也不做彼此问安，
我又不去彼此问安，
我只出钱就好，
我只是出钱而已。
这团体生活不是这样过的，
团契生活不是这样的。
你不能说我只尊重这个教会的传道人，
又或者 说我只是尊重教会里面这一个传道人，
但是我不要辅助，
但我又不需要辅助，
我不要跟人家来往，
我倒不同他来往，
我也不要有问安的这件事情，
我也都不会同他问候。
这些事情需要同时都发生在我们当中，
所有的事都应该同一个时期发生在一个教会的当中，
也应该同时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生命当中，
也都应该同时发生在我们每一个肢体的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有哪一方面我们有缺失的话，
如果是哪一方面我们有缺失的话，
让我们就朝着自己那个缺失的地方去改变我们自己，
我们就朝着我们缺失的地方去改变自己。
换句话说在这里所讲的，
换句话说在这里讲的呢，
教会并不是在那边打棒球，
我们教会就
不是在那边打棒球，
不是好像在那边打棒球，
而是在那边做一个全程的步行走路活动，
而是似一个全程的步行活动。
弟兄姐妹，关牧师他很快的在下个月就会放下他主任牧师的职责，
弟兄姊妹，关牧师下个月就会开始放低他主任牧师的职务。
我们大家也许会预期在教会的牧养上面我们会有一段过渡的时期，
或者我们大家都会预期在这个牧养过程里面有一个过渡期，
所以你的教会经验也许会有一点点的改变，
你对教会的经验也都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改变，
但是我盼望是在我们当中我们彼此那个团契的生活不会改变，
但我很希望大家彼此团契的生活不会有改变，
因为在棒球场上可能因为不同的情况会需要有策略上的改变，战略上的改变，
不像打棒球那样因为情况而有这个策略性的改变。
但是我们在教会除了打棒球以外，我们还在走那个全程的步行的走路，
而我们在教会反而是有好像一个走紧这个步行的要走全程 的活动。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把弟兄姐妹和我自己一并的摆在你的面前，求主你教导我们如何的我们能够更加的过一个讨你喜悦的团契生活，让我们彼此好像步行走路的运动一样，让我们在那里走，我们一起走到终点，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主我们彼此互助彼此扶持。天父，我在你面前 恭敬的谦卑的向你祷告，祈求你引导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阿们。